讲到最后的这些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哈、啊，就是讲到这个啊、如何承受神的国哈、啊。其实这一个部分呢，是在福音书的当中哈、啊，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好像耶稣讲的是行为得救啊，但事实上呢，其实他并不是啊这样子的啊。好，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个部分的哈、啊，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马可的第10章哈、啊、这个部分17节到20，还有路加的18章18节到30节哈、啊。那么这个有钱的官啊，他的问题很重要了，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哈、啊？因为这个永生这个字哈、啊，其实在希腊文是两个字。那么如果是讲到生的话，希腊文 zoe 是一个字哈、啊，这个是 live l i v e 哈、啊。名词可以转成啊 life 啊，但是这个动词呢，如果是两个永生这个字的话，希腊文是两个字，所以其实这个有钱的官，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有钱的官就问耶稣说啊、我要做什么啊，才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哈、啊？那么这句话呢，其实他问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并不是一个人能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对不对？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行出律法的要求对他们来讲又是很重要，因为他们自称是约民嘛，啊，所以往往啊，在法利赛人从以斯拉以后，法利赛的阶级产生之后，往往就高举律法，把律法推到了一个行为，靠行为就可以上天堂的这种观念，得救的观念哈、啊。所以你看到在四福音的当中，非常多的这种经文哈、啊，会谈到这个问题哈、啊。那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律法哈、哦，这个是一个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它的背景产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才在西乃山颁下律法，其实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把称义的蒙恩的地位表现出来啊，是让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啊，是恢复神的形象哈、啊，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叫讨神的喜悦，跟讨人的喜悦哈、啊，这是律法颁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消极的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靠着自己不能够上天堂啊，只有相信神的应许；积极的让我们知道啊，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啊那个神的形象。所以，当律法师去啊这个有钱的官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其实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一个是讲到因行为称义的问题了啊。那么你看耶稣给他的回答，他是说哈、啊，变卖拥有的还要跟从我。其实耶稣给他回答是两个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这个圣经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基督啊，特别就给他一个很奇妙的回答哈。马太福音十九章，好，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后半节哈。耶稣给他回答说：“哈，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以为？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啊，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啊，当然就是指神了、啊。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注意看中文的圣经那个永有没有打点？”有，其实耶稣给他讲说，如果你要生，懂我是吧 ？If you want to live, L-I-V-E， 你要遵守诫命。好，这个的 live 很重要的哈。那么这个的 live 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我跟你们讲，说句实话哈，这个的 live 是指立位记第十八章讲的那件事情，是指得救以后遵守的诫命。对犹太人来讲，这就是能够得到再世的祝福啊！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将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那么你要遵守诫命。因此，我们回到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哈。那么，在永生跟生这个字，希腊文的表达，永生是两个字，那么生这个字 ，zoe 一个字，是希腊文是一个字。所以以后你们查中文圣经的时候，特别要找英文圣经来对照一下，因为这个字有的时候在中文圣经翻的时候呢。啊，其实解释是讲的活着啊，你将会活，就是利未记十八章 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哈。所以你们要收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什么活着，对不对？所以那个人说我要做什么才得到永生，他问的是得到永生，但是永生是信，因信称义就有的。所以耶稣先第一个回答是什么？耶稣先跟他说，如果你要活的话要怎么样？遵守诫命，对不对？就是回应了利未记十八章，这是犹太人的脑袋，他们其实可以知道的哈。好，那么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 live 啊，要进入这个活的话，那么要遵守诫命，这是回应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啊，当时所搬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蒙神祝福的话，他们一定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哈。但是呢，很奇妙的哈，那个人又后来耶稣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啊，就有财宝在天上。好，后面耶稣还要讲了一个是什么？你还要怎么样来跟从我，对不对？好，这个跟从耶稣就是相信耶稣了，懂我是吧？啊，你不只要变卖你财产给那些有需要的啊，这样的话上帝会祝福你的生活啊，再次的祝福。但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生的啊永生的话，其实最重要是什么？跟从耶稣啊。其实耶稣回答了两个，是跟从耶稣。一个是你跟从了耶稣在世上怎么样得祝福，就是怎么样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不对？遵守诫命哈。所以这一类的经文哈，在四福音蛮多的，坦白讲是很不好解释的，因为它整个的基础是在旧约的里头啊。如果你在旧约特别利未记这个律法的这个部分没有定位很清楚的时候，所以包括登山宝训，我们前面讲过要活出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一不小心你就会解释出人定位得救的啊，很容易的啊，但是不是的啊。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谈的是一个啊，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归回到旧约当中上帝所颁下来那个律法当中，人要遵行的真心的遵行的啊，那个义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登山宝训花了很长的时间啊，就讲到他有几个相对论啊，什么是错的义，什么是对的义，他就告诉这些人说，你要活出真心的啊那个律法的要求，那就对了哈、啊，这就是胜于法利赛人的义哈、啊。好，那么像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我们来看哈、啊。那么第十七节他说，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吗？只有一位是善的哈、啊。当然这个小字，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哈、啊。那么路加十八章十九节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哈、啊。好，那么当这个人说啊，夫子哈、啊，他说啊，哎、啊，回头来马太福音十九章来看一下，称耶稣是善这个事，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啊大的一件事情哈、啊。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哈、啊，啊，做什么善事？哈、啊，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好。”在圣经的当中有几个解释哈。第一个就认为这个人是拍耶稣的马屁啊，这个解释当然是比较牵强了哈。耶稣拒绝这个人的观点，称呼他是良善的哈。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哈、啊？那么有这第一个解释，有人就是耶稣拒绝这个人啊，是从这个人的观点称呼啊，耶稣是良善，有可能是拍马屁哈、啊，所以耶稣就拒绝他了哈、啊。那这个解释怪怪的哈、啊。第二个，耶稣暗示这个人是有罪的哈、啊，那么这个解释也不是很好的哈、啊。第三个，有认为说良善应该解释做恩慈或是仁爱啊，这是第三。啊，第四跟第五个解释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耶稣回答他一个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耶稣说，只有一位善的，就是神了。那么换句话说，耶稣没有说到他自己，他只是将这个人的注意力转到神和他的旨意的身上，这是讨神唯一喜悦的方法。什么叫做善？神才是善的，所有的都没有善的，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要说做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什么事都不可能达到善。那么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上帝了啊。那么你要讲到善的话，就是什么？信这位独一的上帝啊。那么同时呢，你要进入这个生啊，那么要遵守神的诫命哈、啊。 所以这个善字只有一位善，这个善当然是指上帝，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相信上帝，对不对？这个像善善的是唯有上帝才有的，其他都没有啊，等于是也是回答了他的一个问题。你说要做善事，其实按照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啊，因为善只有神才有啊。那么第五个解释也不错，其实要带领这个人相信耶稣是神啊，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暗示耶稣是良善的，因为跟最后耶稣跟他呼召说什么，你要来怎么样跟从我，哎，就意思就是你跟从我其实就是善，很重要的哈。好，那么这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啊有一点的复杂性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如何承受神的国呢啊，第二个原因啊，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得到永生，在旧约的里头啊，神创造亚当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亚当，因为他还没有犯罪啊。但是呢，人不可能做到完全，当人犯罪了以后啊，人的地位成为一个罪的地位，像一个人啊，生下来就是被地心引力吸住啊，立在这个地球上，自己不能飞到天上去的啊。罪就像一个地心引力一样，把我们都吸住了，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啊。所以只有神是良善的、公义的，人做不到啊，人也不可能遵循上帝的律法做到啊，不可能。律法的颁下来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啊。那么所以罪人不可能从律法得永生啊，这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啊，从消极的律法颁下来的角度啊，定人的死罪，律法把人都圈在罪的里头来看。那么第四个啊，只有跟随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啊，这是耶稣对这个做官的这个财主的一个呼召啊，并且要告诉他说跟从他还有怎么样变卖世上所有的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么这个财主其实看自己的财富比较起来，他就看财富比永生还重要，因为这个第十诫他是做不到的啊。当耶稣跟他说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要跟从耶稣，那这个马太福音19章22节，这个少年的人就听了这个话就很忧愁的就离开了，因为他的产业非常多啊，不是说他有别的问题，产业多而忧愁就走了，所以可见在他的心里面财产其实更重要，对不对啊？这个人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永生的哈。好，那么这是也是一个进入天国的一个拦阻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了第三个，当那些门徒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哈，就说了啊，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并不是说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啊，这边的解释要小心啊。那么这个财主是指以把这个钱财当作第一位，而不愿意因着神的关系而放在后头的，这些人就是很难啊。那么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啊，骆驼穿过针眼是表示是不可能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其实神还是有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只要信你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进的啊。这个后面这个那天乱打字，打了宫本美代子哈 啊这个啊，他这个哎，花掉花掉啊，这个博君一笑啊啊啊，宫本美代子是什么？根本没代志，根本没有那件事啊啊，完全无救。宫本美代子就是根本没那一件事情啊，台湾话的发音啊，这是博取大家上课一笑啊。哎，所以这个张牧师最后一晚还是要大家笑一笑的啊，哎，这样比较会啊想念这个课程呐、啊。好，那么其实回应呢、啊，主耶稣就回应神的这个门徒的疑惑，人是不可能，但是怎么样，神却能。确实，从创造世界人犯罪以来到今天，回到上帝的国度的里头，是靠着神的恩典啊，不是靠着人可以得到做什么哈、啊，所以这是神的计划。那么撒该不就是做成了吗？对不对啊？撒该有很好的路子哈、啊，一个例子，路加福音19章，他是一个税吏长哈、啊、，IRS 的头哈、啊，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抽税，但是他却能够得到耶稣的啊一个特别的看重哈、啊，因为他确实心中渴望从耶稣那里得到啊一个平安跟喜乐。所以撒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不是说不可能啊，神还是有大能可以让 财主得救了哈。好，所以这边就做一个啊非常的平衡哈。好，那么第九我们来看哈，如何承受永生。在路加福音十章25节到28节，律法师就问承受永生。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哈。这些的经文哈，都是我认为都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牵涉到的背景比较多哈，特别是旧约这些律法的背景哈，所以一般在查经的时候会比较产生混乱的地方啊，是这样子啊。来，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说：“尽心尽性尽力爱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注意听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什么？”好，那个永字又打了一个点，对不对？又打点，表示原文根本就没有了啊。其实耶稣说啊，你回答尽心尽意爱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哈。他说你这样做的话就会得到生啊，这个行就是一个命令式，希腊文的命令式，你这样行哇，那么就能够得到生哈。You will live 哈，这个回答哈，你将会得承受生啊，那个不能那两个字去划掉哈，就是打字打错了哈，啊，必得承受生哈，那个不能两个字哈，请你划掉啊，中文打错了。好，在第65页哈，那个框框的65页哈，是那边必能承受生，有没有看到这上面哈？是必能承受生，我打字打错了，打不能承受生啊，那个不打成必了哈。都是 b b b 开头嘛 ，b p m p 的 b b e b b u b 就打错了一个音啊啊，就差了很多啊，对不对？不能跟 b 能差太多了哈啊哈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哈，其实呢，同样的哈，耶稣回答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生，这个生是未来世，你会活啊，意思就是你会活的哈。”这个生是未来世的动词，是指律法师可以得到生活在世的祝福哈，就是指行义的部分。同样的也是利未记18章第5节，你要守我的诫命啊，那么就因此活着。利未记啊，生命记6章25节啊啊，这就是我们的义啊，这个字也打错了，这就是啊，这个则变成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的义，这个义就是指的行义啊，是指生活的义啊。生命记6章第25节哈，第66页哈，对不起，第66页哈，讲义的66页哈，大家把它改一改哈，把它改一改，这就是哈，这打字打得太快哈，这个字哈，这个这就是，这打错了哈，这就是啊，啊打错了哈，这就是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其实呢还是一样的，像这些的背景哈，我们要分清楚诚意跟行意。诚意就是讲地位，讲信心啊，那就是放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如果讲行义的话，是指的有了地位的身份以后呢，再讲生活上的行为哈，这就是属于啊律法的标准。这个活等于是在世的一个祝福哈，在世的一个祝福哈。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律法师里面所问的这些的问题啊，大部分都是要做什么，我能够得到永生啊。这个律法师问的永生是两个字，他真正是问得到永生那件事情啊，他们很关心的。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得到永生？那律法，那耶稣说，你这样行的话，你可以得到在世的祝福。那要怎么行呢？后面就用了一个例子，就撒玛利亚人啊，去拯救了那个受伤的人啊，来帮助他。那么这是一个真的、真正的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好行为，而不是外表的。啊，所以后面就有一个 case 去教导这个律法师，你真的啊要讨上帝的喜悦，得到生的话，那么是一个真心的一个善事啊，不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外表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啊表达了一个是真心的一个爱心，真心的一个怜悯一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啊那些祭司啊，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啊，第32节又讲到利未人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是代表的什么形式主义啊，形式主义啊，因为 祭司跟利未人啊，通常他们不太碰死，不碰死尸的啊，尸体不碰的啊，这是在旧约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哈、啊，所以他们可能不愿意那么麻烦，碰了这些伤的或是什么哈、啊，将来还要去洁净礼，对不对？他们就觉得很麻烦哈、啊，所以啊，反而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却看到，其实律法当中更重要的是先帮助这个人的生命啊，这是神所爱的哈、啊，所以一个是形式主义。一个是什么呀、啊？一个这两个人是形式主义，祭司跟利未人是外表主义，但是唯有这个撒玛利亚是真正活出神在律法当中的那个心意啊，行公义，存谦卑的心，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这才是啊，这个耶稣用了这个例子去教导这个律法师，让他知道一个真正的啊，一个行义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是什么啊。那么同时也用这样的一个见证去反证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其实是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啊，是信神的一个人啊。好，那么这些呢啊，我们来看在和合本里面你翻译的时候呢，大家就特别要注意了，因为你如果不是很了解那个英文的话哈，没有去查英文，就很容易把这个永生这两个字带进来。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永生好像变成名词了，对不对？啊，好像变成名词了 ，eternity 什么 life 啊，就变成一个名词了。其实它在原文是一个什么 verb， 是一个动词哈、啊、，you shall live 哈、啊。那么这是我给你们做一个对照哈、啊，特别在这些的字句的当中哈、啊，以后盼望你们去学的时候，以后要特别特别的。啊，注意哈、啊，特别当他那个永生打那个点打在永字的时候，那个生你一定要去查查英文的，好不好？纵算是你不会懂原文，你也知道查英文。你要知道永生跟 live 不一样的啊，这个 live 是利未记讲的那个活啊，那个是指的一个人得救了以后怎么样来见证上帝，活出神的心意啊，他有他的标准啊。其实新约也有保罗书信一大堆都在讲的，对不对？啊，我们既然。啊，蒙恩了就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啊，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他都讲的哈，啊，整个的圣经是非常的协调哈。你看在英文的版本就很容易让人家知道这是动词，只有这个 BBE 啊，它是 You will have life， 对不对哈？这个用了一个名词啊，其他都是用动词啊。我就给你们做一个对照，让你们去了解以后碰到这些比较麻烦的问题哈。啊，解经方面比较麻烦的，你要一方面要跟旧约有关系，二方面要进入到这个啊英文的里头去查一查哈、啊。那么我想对你们将来就会有帮助，这是讲义都有，可以给你们一个参考哈。好、啊，这边有很多的版本哈、啊，一大堆的版本你们都可以用哈、啊。那么 RSV 的版本一般是还不错哈、啊，我们都会用 RSV 哈、啊。好，那么法利赛人的祸，这个很简单了，整个的旧约。啊，讲到律法颁下来是要以色列人成圣啊，在生活上得胜的啊，荣耀神的啊。那么，但是法利赛人呢，却把这个律法走错路了，变成得救的一条路线，所以是靠行为。因此，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的问题，你会发现很多的人都是靠问到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对不对啊？你发现这些律法师也好，有钱的官也好啊，他都会。问说我要做什么得永生？那么整个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法利赛人的错误啊。好，那么在四福音的里头哈、啊，跟保罗书信的当中，他都是强调律法要归回原来的位置，这是登山宝训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啊神学的目的，同时要修正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靠行为得救。整个的四福音耶稣的讲论跟保罗书信完全都是一样的啊，把律法主义要从神的家里头丢出去，就像亚伯拉罕娶夏甲生的这个啊以斯玛利是一样的，对不对？时候到了要把它抛出去的，因为这不是神所应许的哈、啊。那么我们更看见呢，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啊，因为他们所做的哈、啊，虽然他们做到旧约当中所谓的啊，这个行公义的啊，这个献祭薄荷茴香啊，这个蔬菜这个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表面他们做到了，但是律法当中更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内里的一个 真心的悔改哈、啊。所以律法颁下来是反映出神的啊一个属性的啊，在这些经文当中你就看见啊，二十三章十三节也讲了，他们其实只是守了外表的主义，弄了一大堆的枷锁啊，自己守不住却叫人家守啊，等于是把天国的门关掉了，因为这样进天国就很难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做不到嘛，所以大家都不得救嘛，啊，自己也做不到啊，所以主耶稣就是说，第一个法利赛人因为错解圣经啊，靠行为得救，因此等于是把天国的人关掉了。天国的门应该是好进的，只要一个人相信悔改啊，上帝都接纳的。那么再来活出神的标准就对了哈、啊。那么这是在整个的啊四福音当中，在律法的时候做一个很重要的归正啊，做一个 correct 啊，所以你们要了解在这个部分里面哈、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会接着要进入到最后一周了哈、啊，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呢其实蛮有趣的哈，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周，今天你们都拿到了一个讲义哈，讲义哈，我们就来看最后一周哈，最后一周。好，很抱歉时间的关系哈，也不能多讲，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在受难周的当中骑驴进圣城，这个以前我大致讲了，很快的三分钟就可以讲完了。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当人在伊甸园的里头犯罪了以后，就从东边的门把他赶出去啊，神就差遣基路伯啊，一个守护的天使在伊甸园的东边看守，人就不能够回到神的伊甸园啊，就是乐园。那么神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整本圣经都是恢复，到了建造会幕的时候，人可以来到会幕的面前做敬拜的工作啊，会幕是预表基督的啊，当然人在旧约的当中，弥赛亚还没有降临，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神就设立一个敬拜中心 ,worship center, 啊，这个会幕就是敬拜中心，是预表基督的。到了今天新约，我们的敬拜的中心是唯独耶稣，对不对啊，主日啊，我们高举基督啊。那么这个会幕的大门是朝东的，很奇妙的啊。那么人敬拜来到会幕的面前敬拜这位耶和华，就要从东门进去，对不对？很简单嘛哈，人是从东门出来，今天上帝的路开了，但是要进去的时候要带礼物啊，就是歌尔板，我们都讲过了，这个 grip 歌尔板就是接近，我接近神自己不能接近，因为人是有罪的，上帝就设立了祭物，对不对？这个祭物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接近上帝要靠着什么？中保耶稣啊，这个都是符合整个新旧约的一个设置哈、啊。那么约柜啊，这个基路伯的眼睛是放在这个约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啊，约基路伯的眼睛就不朝着东边的那个门去看了。那么所以人可以凭着信心带着祭物啊，来预表这位羔羊的宝血，凭着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整个在旧约当中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过红海的时候有东风，对不对啊？东风啊，这个东边的这个风 Ruach 也是一个spirit 啊，也是一个 spirit, 好像灵风一样。但是为什么用东风去表达，很有意思的哈，人要被拯救是需要有东边的这个风哈，东风啊，来预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在以西结的里面就特别预言哈，耶和华的灵会经过这个东门。以后呢这个门就要关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啊他要骑驴进东门呢？是要回应到旧约的预言，因为这个东边的门是一个拯救的门，懂我是吧？人要从的东门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从旧约就这样预表，人是从伊甸园的东边的路回去出去，人也要从原路再回去，而原路回去是需要靠着谁？靠着这位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位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亲自骑着驴经过了这个东门，一次献上担当所有的罪啊，成就永远的救恩。哇，很美啊，旧约的人带着羊带着牛，对不对啊？今天不是了，这位被杀的羔羊亲自骑着驴驹进入到东门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的美啊。所以我们看后面这个图表啊，当主耶稣基督进到了这个啊东门了以后，非常特别的啊，在你们那个这个图表当中有一个没有写，凭你们旁边写一下，就是在那一天玛利亚来高主哈，非常的有趣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图表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整个，我等一下会花点时间讲哈。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请大家先来看一看哈。 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啊，他说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头发去擦啊，屋子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哈。好，注意看约翰十二章第一节的描写，玛利亚膏主这件事情是逾越节前的第几日？六日。好，大家来算一算了哈。逾越节啊，这个蓝色的是指的法利赛人的逾越节，红色的是爱色尼人逾越节，这个我待会再讲哈。那么从法利赛人的逾越节礼拜五一直算一二三四五六，刚好是礼拜天，对不对啊？刚好是主耶稣基督骑驴进京的这一天。那么在主耶稣骑驴进京的这一天啊，应该是正月初十，要回应以色列人逾越节的啊整个的节期。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来看一下了啊，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来看一看。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就是讲到以色列的逾越节啊，逾越节在逾越节的这一天很特别的，请看第三节，他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哈。所以本月初十要取羊羔，意思这个羊羔又被分别出来了，懂了是吧？羊很多嘛哈，在旧约羊很多，但是一家要开始取一只羊，意思这个羊羔要怎么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要干什么，准备要杀掉了，到正月十四的时候要把它宰杀哈，要把它宰杀。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哈，其实呢非常有意思的，在逾越节的前六日哈，其实也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回应到这个节期，刚好这个礼拜天是正月初十，正月初十要拣选羊羔出来，准备在正月十四把它宰杀，黄昏的时候宰杀。而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天骑着驴进京，进入到会幕，等于是在旧约会幕的门口一样，进到东门啊。接着他就被玛利亚香膏去膏抹他，等于他被分别出来了，懂我是吧？意思就是这是上帝所拣选准备要来献祭的，就是他啊，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节期啊，非常有趣。好，那么我们听到这里以后呢，我现在就要讲一个四福音当中比较难解的问题啊，也是很多的神学家觉得比较困难的哈。啊，到底耶稣在哪一天钉在十字架上啊？你们这个表大概也都还没看，或是你有看我不知道哈。但是传统你的想法，耶稣在哪一天钉十字架？礼拜五啊，礼拜五，对不对？如果礼拜五钉十字架，那么礼拜天早上复活的话，犹太人三天你怎么算哈，是个大问题，对不对啊？这个坦白讲，这是我们所有读四福音啊，不管啊，就算我们都是神学家好了哈，我们都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right 啊？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圣徒，对于四福音整个的这个记载哈、啊，特别在受难周这个整个大的结构哈、啊，都希望得到答案。其实呢，后来在死海古卷里面才发现，原来犹太人有两个逾越节，一个是爱色尼人逾越节。爱色尼人的逾越节跟一般所谓法利赛人公定逾越节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啊。那么爱色人的逾越节是1月13号啊，是1月13号，是这一天啊， 1月13号啊。那么在这一天他们啊开始过逾越节啊，等于是正月13了哈、啊、那你这个先不要管它，等于是啊爱色尼人逾越节。那么主耶稣在这一天很特别的，他就到了这个马可楼啊，马可楼相传就是爱色尼人聚居的地区啊，这些马可楼是都是弟兄啊，大部分都是弟，就一本基本上是弟兄，男女是分隔的，所以男人也做，女人做的是挑水啊，什么都做的哈、啊、好。所以他们在死海古卷当中发现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过两个逾越节，那些爱色尼人是非常少数的一群人，他们的逾越节就不一样了，他们的逾越节是礼拜三再过，过完了逾越节以后才是啊犹太人礼拜五过逾越节。现在的问题又是在了， 这个耶稣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啊。那么通常我们从福音书的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合参来讲，简单的讲啊，耶稣的逾越节的晚餐是从礼拜二晚上开始，是这一天啊，这一天晚上六点正，就是开始礼拜三了哈。这一天看他们从晚上六点开始算是逾越节晚餐，然后克西马尼园晚上被出卖，结果审问一日啊。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啊礼拜五啊耶稣钉十字架的话啊，或是啊这个审问不到一天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审问也很难去把它协调起来，因为当时的人不是坐汽车的，对不对？都是人在走啊，一个犯人也不可能骑马啦，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明白的啊，古代不可能让你骑马的，都是兵丁拉着走啊。所以考古学家呢，还有很多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协调啊，这是给你一个参考。等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些参考书目给你啊，你愿意的话可以抄一下啊。那么他们就说了，其实逾越节的晚餐啊，主耶稣基督是用了爱色尼人的逾越节，但是逾越节的晚上就是礼拜二晚上被出卖了，是那么刚好他在啊这一个礼拜三啊被审问，然后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啊早晨六点钟，就是皮拉多二审以色列定死罪，开始定了死罪，那么接着在早上的九点正啊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边有犹太历跟罗马历，你要搞清楚，红色的对红色的，懂了是吧？这个对这个，这个对这个。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啊，所以这个立法的这个时间的推算哈，有罗马的推算法跟犹太人推算法也不一样，所以搞得非常复杂的哈。来，我们看十九章第十四节哈，来看一下，请大家看约翰十九章第十四节啊，当那日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什么？五正。好，这个五正是犹太历，是指早上六点钟啊，六点钟啊，六点钟。那么你注意看他的描写，他说那日是逾越节的什么？预备日。好，逾越节的预备日，因为这一天是逾越节，对不对啊？逾越节是礼拜四下午的六点钟就开始了，对不对啊？一直到这一天，这是逾越节的日子，也是安息日，刚好碰到礼拜六这个安息日，礼拜五啊，这个安息日的前一日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就特别讲到说，是啊逾越节的预备日，就是这个日子早上的六点钟啊，就是罗马历的五正啊，主耶稣基督啊等于是被定的这个死罪哈，底下的人就说除掉他，除掉他哈。然后犹太历的起初，看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啊，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哈，十五章二十五节来看一下啊。那么十五章二十五节啊，这边就讲到定他在十字架已是什么？这怎么念？四出就是早上九点钟啊，早上九点钟啊。那么所以我们把它换算是早上九点钟啊。好，那么当主耶稣基督下午三点钟断气，也正应验了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六节正月十四号来黄昏的时候，羔羊要被宰杀。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啊，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六节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的，对不对？他就要按着旧约的这个时刻时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来，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啊，请大家一同看一下第三节，他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要按着父家取羊羔。”所以耶稣在初十骑驴进耶路撒冷，玛利亚就膏他了，等于是他被分别出来了。但是到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都可以。第六节请读，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就是预表了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要宰了，就是断气，懂我是吧？啊，断气了哈，真正就死了哈。所以啊， 在正月十四号这一天是礼拜四啊，礼拜四。那么等于是啊，在黄昏的时候啊，那么下午三点钟断气啊，那么接着要进入到这个逾越节了啊，这个逾越节啊，进入开始这里进入到真正的逾越节啊。那么整个的啊过程，我们如果这样做一个协调的话，你就发现哈。啊，福音书里面对主耶稣基督最后的钉十字架的那一周就很协调了啊。当然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告诉你，但是这张表你自己去研究一下，把所有的经文都拿出来去看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以后呢，接着就是预备安息日，这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都讲了，等于耶稣在这里断气了，过了第一天，这是第二天，这是第三天，在礼拜天的清晨复活，对不对啊？等于是刚好是三天，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断气的这一天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啊，刚好这个是安息日的前一日，这是晚上，这是白天，在礼拜四的晚上。来看一下这个马太啊，马太来看一下马太啊，我们来看到马太啊，看27:46啊，好，这个马太27:57啊，抱歉27:57，你注意看啊，他怎么描写？他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叫约瑟，有没有看到？好，他是晚上跑来求耶稣的尸体的，他去跑去见皮拉多了，是晚上哦，注意哈，是晚上。那么如果是晚上，就不可能是在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安息日已经开始了，你懂我意思吧？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晚上 ，right？ 因为安息日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如因为这个已经是对犹太人已经是安息日的开始了，是吧？下午六点钟就开始了嘛，啊，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晚上一定是这个的晚上，懂完是吧？跑不掉的哈。好，但是你看到其他的经文描写哈，还加了一个人啊，还加了一个人啊。我们来看啊，看看马可十五章啊，来看马可十五章，还加了一个人来跟着啊，一起来裹耶稣的这个尸体啊，尼哥底母啊。啊，马可十五章啊，42节哈、啊，好，42节也是晚上，没关系，我们也看一下马可福音15:42，到了晚上，因为这是什么预备日，看到没有？更清楚了，这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啊，好，就很协调了哈、啊。好，继续来看哈、啊，来看路加23章，来看一看路加二十三章，好，23章第50节哈、啊，来看一看哈、啊，好。那么23章第50节啊，来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义士，为人良善，善良公义啊。52节，这个人去见皮拉多，其实这是指晚上的事情，对不对啊？是指晚上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的凿的坟墓里头。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约翰十九章哈、啊，约翰十九章啊，你看一路的描写哈、啊，你都把它研究研究哈、啊。约翰十九章31节哈，31节。好，好，约翰19章第39节，请大家看，又有尼哥底母。请注意看哈，第39节，请读，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有100斤，他们就照耶稣的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用细麻布加上香料啊裹好了。所以一个是约瑟，一个是谁？尼哥底母，对，两个人哈，你就发现最后是两个人来做了这件事情哈。第42节，因为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哈。好。所以我们就发现哈，在这个地方晚上去求尸体哈，按照道理，当然这里你可以做一个协调，很可能啊要把耶稣的尸体把它弄干净，还要用上墨药乳香，这是需要时间的嘛，对不对？这绝对不是两三下可以弄好的，花个一两个钟头是应该是很正常很正常的哈。接着再把耶稣啊送到这个啊这个 墓啊、坟墓的里头啊，一个洞的里头哈、啊，一个新的一个坟墓哈、啊，把它封起来哈、啊。所以接着第二天是安息日开始了，所以大家必须要在六点钟以前全部办完这个事，等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办完这个殡葬的事情哈、啊。好，那么这就是啊整个的一个大的协调哈、啊。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从这个啊安息日的里面哈、啊，我们就看见哈、啊、这个安息日前一日。跟安息日的开始啊，当然这个时间是很确定的。这些经文你们可以从这些详细的对参的经文自己去再详细的看一看，好不好啊？我们时间不够多，我就不能够一一告诉你哈、啊。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啊，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协调啊。那么好，后面这个资料我没有给你们哈、啊，这是参考书籍，或者是我就 email 给破好了哈、啊，然后你们就自己印一下，也不必抄了哈、啊。好，那么我们后面要讲一个是什么呢？咒诅无花果哈，你们都可以找得到，反正那边都有哈，这些我就不讲了。我现在要讲一个你们最喜欢的橄榄山论坛，而且是争议最大的，对不对？好，好，橄榄山论坛很简单，先看大图表哈。好，那我们在讲橄榄山论坛之前啊，当然先享受一点 fellowship 哈，休息一下哈，我们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啊受难周的当中。啊，多多的去思考整个协调的部分。虽然啊，我们讲到从来不会讲，但是我们关心主你在。